种是定性圆觉。大家看经文465页第三行，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而与寂灭精妙未圆，若于圆融清净觉明，发言生妙，既立涅槃而不前进，生圣劫者，世人则堕，定性辟之。诸圆独轮不回心者，成其伴侣。弥佛菩提完师之见，是名第十圆觉明心，成藏明国，唯愿圆通被涅槃成，生觉圆明，不化圆种。这是定性的圆觉，声闻和圆觉加起来叫二乘。针对菩萨来说，菩萨是大乘，他是二乘，也叫小乘。声闻圆觉对于大乘来说它是小乘，那么这三乘呢，声闻乘、圆觉乘、菩萨乘，声闻乘也叫小乘，圆觉乘也叫中乘，菩萨也叫大乘，就大中小这三个。声闻小乘基本上是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中乘圆觉自己问题解决了，也能顺便的帮助别人解决，但是他无心帮助别人，只是顺便的帮助一下，这叫中乘。大乘是以帮助别人为目的，度一切众生，所以叫大乘。从这个修法上，声闻乘主要是修四谛法，圆觉乘主要是修十二因缘，观察一切法的缘起性空。菩萨主要是修六度万行，这个修法上有所区别。证悟的境界呢，声闻跟圆觉所证悟的都是涅槃，也都是有助的涅槃。虽然方法不一样，证得涅槃是一样的，也都是属于十因的未破无明的境界。而菩萨他所证得的境界是必见佛性，不但见空，还要见不空，空与不空无二无别，这是大乘所修的境界。所以这里面讲，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就是前面的色受想行，以灭生灭而与寂灭精妙未圆，在于寂灭的境界，虽然能够了知生死轮回的根源，但是对于涅槃本身有多少的能量，它不够圆满。所以与精妙未圆呢，是若与圆融清净觉明，发言生妙，即立涅槃而不前进。他与圆融清净觉明，这个圆融清净指生死的法中，通过十二因缘的观察，顺逆两对，就顺十二因缘观和逆十二因缘观，观察到最后，他能观察到这个十二因缘是因果缘起的。我们今天的结果 是昨天的行为导致的，谁也没有给你增加什么，谁也没有给你减少什么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这个是圆觉看到的境界。顺观十二因缘，就是由于无明我执而产生了动扰，就无明缘行。我们大家心静下来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明明了了，心也没有动，这就是无明。但是你这个心总会动的，坐在那里它会打妄想，你可以细看这心怎么会动的，从哪里动，从你明白的地方开始动的。所以无明动起来原形，只要动起来就会有形象出现。你看你脑子里面打坐的时候什么形象都没有，你就感觉自己没有动心，一想到这个杯子、这个人、这个事、这个概念，只要一想它就有一个分别的心，心只要一动就有分别了，分别的心一起来，这个分别就是识，就识因区域的识，你的心如果没有动啊，坐在那里你看到底这些是什么东西，你根本没有去管它，是人还是老虎你也没有管它，你一旦要管它了，你内在已经动起来了，已经分辨它们，这个是人还是鬼，这是木头还是房子，你想到什么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分别了。所以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这个分别一起来必定会出现一个相，脑子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个相，你脑子里面没有出任何相，你就没有分别，就是明明了了无明的状态。一旦有相出来，不管你这个相多么伟大，你说我想的都是空，我想的都是佛，我想的都是什么东西，不管你想什么它一定有个相，而且那个想出来的相跟你自我的感觉就是两码事，不是自己，自己内在的是心，是我想到什么东西了，想到的会想的这个我想到了，这个只是名，是假名安利，其实你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想，我们就认为我有东西在想，我现在就想这个杯子了，这个杯子只是个像，那想到杯子的这个东西是谁呢？你认为是自己的心，所以叫名色，有名有色，色就是像，就是法，就看见了，听到了，会想的那个你认为是自己的心，这色心二法就对立的。你看前面经过了无明行识名色才对立起来，我们平常的心禅定功夫稍微好一点点，你跟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对立，只有你那个妄想起来了，你跟世界才有对立，哎呦这个人好啊，这个人坏啊，这个人在骂我啊，我忍着啊，我受不了了，你都要给它对立起来，不对立你是属于用功的状态，一旦对立了不是用功的状态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学楞严用根不用识，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的这个识不用， 就是你脑子里面不要老出现什么情况，好坏的情况啊，苦乐的情况啊，爱恨的情况啊，出现了情况你问题就来了，就是你已经跟自己跟自己对立起来了。如果你只是体会明明了了，那我跟你，我们大家就是一体，就像一个人，你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，只是分工合作，你煮饭他洗碗，一个扫地，工人马路工人造马路，造汽车的工人造汽车，我们会开车的买过来就开了，所有的人都是分工合作，有人给我们做衣服，有人给我们剃头发，有人给我们盖房子，有人给我们做管理，每个众生都是分工合作同体的。但你一旦有这个妄想给它对立起来以后就麻烦了，所以明色以后你就发现明色怎么去落实，怎么去表现，就表现在你的六根和六尘对立起来了。一开始只是脑子里面想的，说那个人可能是个坏人，你脑想一下已经对立起来了，然后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表现对他是一个坏人的态度，对他你的六根跟六尘就有矛盾，就有问题了。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，那个是我讨厌的，你在生活中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六入是有名色开始，有六入，有了六根和六尘这种对立，我们就会接触内在的分别先升起来。你老觉得我今天看到的是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事，我今天又做了多少事情，我做了多少有意义的啊？你六根一直是跟六尘在那里计较，事实上净山和大地都是你自己，你跟谁计较啊？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有什么功德啊？你左手帮去帮忙洗洗右手，右手帮忙洗洗左手，有什么功德？但是你就在那里计较，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，他为我做了多少事情。我们这双手每天要为脸做很多事情，也要为这个衣服做了很多事情。如果要分是非的话，那就很多了。所以呢，有了六入，就对立的越严重，就会有接触，有了接触就有感受了。这个感受就起来了，某人对我好，某人对我坏，对于好的我们就产生贪着之心了，我们要继续好，对于坏的我们就逃避了。所以贪嗔是这么来的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围绕你喜欢的去做的，所以有了感受你就会有爱，爱就是你喜欢的。小到你到底打什么妄想，你打妄想都是你喜欢打的，你说那个妄想很痛苦，我还是不想有这些妄想，其实你想的那些都是你喜欢想的。你如果觉得这个人特别重要你就会记住他，如果觉得这个人不太重要就记不住他，很自然。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喜欢呢，你就想获得。你看我们从内在的一个念头，到我们一天的行为，到我们一生的行为，甚至到我们生生世世流浪生死的行为，都是围绕我想要什么东西不停地追，不停地追。也许你追求的对象有时候会改变，今天喜欢红的明天可能会喜欢绿的，今天喜欢萝卜明天可能喜欢白菜了，但是阶段性的改变改变不了你的心态。只要有妄想你一定是追求你喜欢的东西。由于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追求喜欢的东西，结果呢越追求，追求的过程中又造成了 行为的习惯，行为的力量，这就是业。我们多念一句佛，多打一回坐，跟多打一下麻将，多看一出戏，构成的力量是一样的。你只要多修行一点，你修行的力量就会强一点，你多偷懒一点，偷懒的力量就强一点。你每天生活在什么样的力量中，如果你多一点度众生的想法，想利益众生，你度众生的力量自然都会增长一点。多一点烦恼的习惯，那你以后烦恼的事情就多一点。它一定是因果丝毫不爽，所以有了这个渠以后就有这个业。但是有了这个业呢，一旦有了这个行为习惯，它下一个就像轮子一样，它不停地滚，惯性难以截止。所以有了业，就又会构成下一世的生命的轮回。我们这一生来投胎，就是因为有那一念无明的心，然后分别，然后执着，然后跟成对立，然后你喜欢的那个你就去了，投胎转世。地狱你不想去，但由于你造了地狱的业，你很习惯的就到了地狱了。临终也是惯性，所以现在我们修行念佛，习惯性的到了临终的时候就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。但是你到了临终的时候，如果你恶业的习惯更重，贪嗔痴烦恼更重，其实你还会到贪嗔痴的地方去。这个业，它是一直是你生命的一种动力。哪一种动力最强，哪一种你最喜欢，它的力量最强，它最先表现出来。每一个念头生起来，都是最重要的、最喜欢的先出来。我们随时都是这样，哪怕你做梦，梦中也是你最重要的、最喜欢的它先出来。它一定是有这个业的力量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可以细细的观察自己起心动念，你生起来的到底是出离心、菩提心多一些，还是贪嗔痴慢烦恼多一些？如果你一直烦恼多一些，你的生命一直还是往烦恼的地方去。所以有了这个渠以后，就有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一系列的痛苦，这叫顺观十二因缘。还有逆观十二因缘，就观察我们从现在的结果往前去追溯，逆流而上。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结果？那我们就追溯，我们是有什么的业构成今天这样的结果？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出生，会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出生？你观察自己，如果你从现在这一件烦恼的事情开始观，现在你是什么感受？这个感受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你对外物有接触，这个接触，这个感受，现在的结果是因为你的行为。行为是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行为？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。无论拿什么理由，都是你心甘情愿的。有些人说我不甘愿，不甘愿其实造不成业。比如说你喝酒，你说我真不想喝，但是没办法我喝了。喝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喝了理由你是要陪领导喝，那理由是陪领导，陪领导是你喜欢的，所以这个结果也就变成你喜欢的。其实陪领导不一定你喜欢，你喜欢的是领导会给你好处，你是喜欢这个好处。所以 无论是什么理由，这个结果一定是你自己选择的。但如果你真正的不想要，比如说你也不是为了陪领导，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，你还是陪他喝了，那除非你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啥都不知道，你没有理由，哎，你喝就喝了。这个如果你没有理由，你都不知道就喝了，还不算犯戒。所有的戒都是你有一颗犯戒的心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你有这颗心你就犯了，没有这颗心都不算犯戒。这个为什么？就是你内在的意业，内在的那一念灵光的意业，并没有选择犯戒的这种行为，这个结果，所以你不受恶报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所有的业果基本上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，但是选择的结果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个结果？因为你对这个爱好。为什么会爱好？因为你有感受，你感受就喜欢选择自己好感好受的东西。为什么会接受呢？是因为你有接触，如果你不接触你就不知道。你说这个世界很多人会为情而什么起心动念，或者甚至跳楼自杀，如果这两个人这辈子没见面，你说他怎么办？他不是照样的活着啊？但就是他接触了，见到了，他就问题就来了。接触凭什么去接触啊？因为你有六根跟六尘接触了。为什么有六根呢？因为你内在的心和物对立了，分离了，你把他当成他，把我当成我，所以有能有所。为什么会心和物会分离啊？因为你有分别心，有妄想了。为什么会有分别心呢？因为你无分别的心在那里动了，你不动就没有分别心，你一动就有了，动就是行。那我不动了怎么办呢？不动你就追溯到无明那个地方了。不动了为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，为什么我还会动？因为你有一个我的执着在。所以那个明明了了的自我的感觉，如果透过去了，无我了，好了，一旦无我，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行为，它的背后的根都没有一个捆在那里死死的，没有那个结，所以你的生命于是呈现出来是自在无碍的，完全自在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所以逆观十二因缘，观到根源，还是把这个我也透过去。他细观了以后啊，看到十二因缘的这种生命景象非常的圆融，非常合理。就是今天的老病死一定是过去的业感召来的，所以呢这个圆觉啊，他看到了这种现象，观察到十二因缘的开头和结尾，他对自身所有的一切遭遇，甚至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任何现象，他都非常的明白，既不会赞叹你，也不会批评你。他知道一个恶人很可怜，但是可怜也是自己招的，一个善人非常荣华富贵在那里享受，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招的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圆的，没有任何缺陷，没有任何偏袒，这就是法界的规则，因缘果报法界的规则，它规则本来如此。这种理啊，一旦明白了，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。其实我们祖师大德给我们总结的很简单，深信业果。哎，你相信因果了，我们是相信呢，这个缘觉是看见了，他看见一切行为的因果都在那里，追溯到内在的每个念头，所以他能够圆融清净。 我们造恶业感遭到了痛苦，还抱怨，还自己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坏事，老觉得是别人害我，老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没有正法的人，或者我遇到了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老是向外去推。其实你越推越不负责任，你以后的后果就越麻烦，还不如自己承担算了。直接去感受都是自己感召来的，跟任何人事都无关。他们跟我们接触，他们也在承受他那一份感受。我们觉得学佛的人很好，他们可能觉得你们都很傻，他们也以他们的行为来感受跟我们的接触，我们还觉得我们很伟大。所以一切法都是当下每个人自己感召的结果，他在这个上面就完全清净了，我们就没脾气了。今天的结果昨天已经努力了，明天的结果呢，你今天去努力吧。你明天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你今天开始塑造。你如果想要生灭法，你就不停地去分别，去认为有我，我要贪求什么。如果你不想要有一个分别的世界，你就把那个我执打破了，进入涅槃。如果还想度很多众生，你就发菩提心，直接去度众生。所以这一切法呢，都是无论世间出世间，只要是呈现出来的，它的因果自然就在那里，这就是规则。所以圆觉能够看到这种规则，它就圆融清净了，自己的生命是圆满的，谁也没有欠你，你也没有欠任何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努力，明天会是什么结果，其实你不用管。你今天造了恶业了，明天也不要害怕，因果自然会找你，你不找他，他自然会找你。你不要今天造了恶业，明天要在那里担心，那个担心是一种痛苦的感觉，又造下新的担心的这个业因，还要感召担心的结果。所以深信因果以后啊，你心里变得更踏实了。我有善报好事，他自然会给我报。哎，你造了恶业，他自然也会找到你。那么现在你想你的生命怎么样，你去努力就好了。因缘呢，那么圆融清净觉明，觉明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是不觉的，觉明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无明的这个明啊觉透了。所以逆观十二因缘，观到底，观到无明，把无明透过去了，就是觉明。透过去的觉明就证得圆觉辟支佛境界。如果你以觉为明，以这个觉作为明，这个前面讲楞严经里面有讲的，就是你明明了了这一念心会起心动念，你把这个当成自我，然后说哎呀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坏的，这也是觉明。往后面这个觉明就是生灭轮回一切法，往前面再冲过去呢，就是无我的一切法，甚是觉明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午接着讲。阿弥陀佛。